兄姊妹平安，我们谢谢杨波带领我们的敬拜哈。好，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哈，《哥林多前书》。让我们稍微哈在这边复习一下，花一点点的时间哈，复习一下。保罗为什么要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到第四章的内容呢？因为他们有人说啊，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彼得的，等等，哈，他们属于不同的人。所以为了这个问题呢，保罗在这前四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一到第四章就有了一个主题，就是神的智慧啊，神的智慧。具体来说，神的智慧是什么呢？神的智慧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那哥林多人属灵不成熟，好，所以保罗要教导他们来更深的来认识神的智慧。那么保罗也在二章第四节啊，我们之前讲过的啊，保罗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在那里哈，我们曾经解释过啊，保罗其实是很有学问的人啊，他不是一个反智的人啊。但是呢，保罗为何在哥林多教会选择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呢？因为保罗明白哈，要让神的国降临，要让神的旨意呢，能够行在教会当中，如同行在天上。保罗知道，要真正能够解决人性复杂的那些问题和矛盾，就不可能依靠人世间的智慧，而是要依靠神的智慧，也就是那个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有拥有这样的一种智慧，才能叫他们属灵成熟起来。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经文，在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十六节，啊，这11节的圣经啊，好，在第六节这里，保罗说，在完全的人当中，哈，我们也讲智慧。保罗使用这完全人啊，来去形容那个真正有信仰的人，啊，也就是基督徒，啊，他称基督徒为完全的人。他为什么要用完全人这个三个字来去形容呢？啊，这需要一点解释，哈。那是因为在当时的哥林多的文化里面，他们喜欢用使用这个名词哈，哥林多人喜欢用这个字眼，他们喜欢被人家称为这个完全人哈。所以现在呢，保罗要在以下的陈述当中，就今天经文里面来去解释说什么才是真正所谓的完全人，就是那些真正的认识十字架真理的这些人。所以保罗说哈，在第六节这边说，在完全的人当中，我们也讲智慧。哦，虽然之前他说过，他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哦，我们那边刚刚讲过，他不是反智的人。哦，他在这边强调说，他还是讲智慧的。哦，保罗说，他所愿意使用的智慧呢，不是那种世上的一种智慧。哦，就是他不是一种自私自利，以功利主义出发。只追求个人世俗荣耀的那一种智慧。那么在这个世上的智慧当中呢，保罗还特别点名了其中的一种，就是那个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一点呢？这还是要回到这个经文的背景，就是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有分门结党的问题啊，所以当人看重这个权势，看作权位，他们就怎么样，就会分门结党啊。所以看重权势权位的人呢，他们就要把智慧呢都用到争权夺利的事情上面啊。这种智慧呢，只是看重短暂的利益的。保罗说那是将要败亡的，也就是没有任何属灵价值的啊。那保罗要传给他们的智慧不是那种看重权势权位的一种智慧，那样子的智慧只会给教会带来分门结党的结果。所以我们来看第七节哈，保罗真正要传讲的呢， 在完全人中间所应该要看重的，在基督徒当中所应该要看重的，就是神十字架的智慧。在第七节这边，这个智慧呢，刚刚杨波弟兄也稍微讲到，在旧约的时代是隐藏的，是一个奥秘，也就是说没有被人所完全了解。就有些先知们呢，他们看到了一点点救恩的影子，但还没有看到这救恩的实体。但是如今呢，在保罗时代呢，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工作，已经完全的显明了。所以以前是奥秘的，但是现在已经显明了，已经让当时的人就知道，借着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呢，使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然后和神和好，然后呢，人就可以得着神呢，在万事以前预定要使我们所得着那个荣耀。这个智慧以前是奥秘，没有人知道，现在呢，借着使徒们的传讲，这奥秘已经被解开来了，所有人都可以明白，只要怎么样领受的人就可以得到这个荣耀。所谓荣耀呢，就是说我们有这样一个荣幸，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权柄，可以和神永远的同在，然后享受这一切属天的这个福分。所以这个智慧正是保罗怎么样要向哥林多人阐扬所要强调的一种智慧。所以我们来看第八第九节，第八第九节，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若知道，就把不把荣耀的主呢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好，是谁把这荣耀的主钉死在十字架上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时代呢，就是犹太人和罗马人，他们联合起来把这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犹太人代表的是一种宗教的世界，罗马代表的呢是一种政治的世界，这个宗教和政治就联合在一起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为什么要如此呢？他们为什么要联合做这件事情呢？因为无论是犹太的这些法利赛人也好，或是罗马的这个巡抚也好，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呢都是有权有位的人，他们都惧怕耶稣，他们都觉得耶稣有威胁性，会来抢夺他们的权柄，所以他们不认识这位荣耀的主，他们不知道这位与耶稣呢是宇宙的这个造物主，是万王之王。如果他们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呢，他们就会和施洗约翰一样，施洗约翰说他觉得自己不配，连给耶稣解个鞋带也不配，怎么会还会去跟耶稣去争夺权柄呢？所以这些罗马人，这些犹太人和耶稣去争这个权柄，就是没有认识到神的荣耀。历史也是不断重演，到今天也是一样，在美国，我们来稍微来讲讲我们美国，也是一样，有在过去这十几年呢，美国的政治文化也已经是江河日下。我们知道两党都慢慢的脱离了神，共和党慢慢的脱离了神，民主党呢脱离神就更远了。那政治人物脱离神以后，就可以怎么样为所欲为，不再有这种心灵上的约束，他们就可以任意妄为了。所以圣诞节快到了，一般老百姓现在连这个 Merry Christmas 好像都说不出口来了，只能说 Happy Holiday， Happy Holiday。 这些行为呢都是等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美国有很多有权有位的这些政治领袖，正在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国家呢带领离开传统信仰。原因就是在哪里？就是因为这些政治领袖们，就像第八节所说的，他们不认识这个神的智慧。我们继续来看第十节到第十二节。第 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我们刚刚才提到啊，保罗愿意哥林多人怎么样？保罗愿意这哥林多人更深的得到真正重要的这个属灵的智慧，更多的来去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智慧呢，乃是借着圣灵哈、啊，在我们内心里面向我们显明的。那么这位圣灵是谁呢？这位圣灵就是神的灵。保罗在这边打了一个比方，在这个第十节、第十一节、第十二节这边，保罗打了一个比方。我们知道，我们人心隔肚皮，我们一个人怎么能够知道另外一个人的心里面所想的事情呢？即使夫妻都很难做到。我们顶多怎么样，就只能猜测别人的心思意念，对不对？所以呢，只有住在一个人里面那个灵魂，你里面那个灵才能够真正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这是很明白的事情。所以同样的道理，保罗在这边用这个举个这样例子。所以同样的道理呢，神也是一样，只有神的圣灵才能完全明白神里头的那个心思意念。圣灵完全明白神的心思意念，因为圣灵参透万事，然后呢，连神最深奥的事情圣灵也完全参透了。圣灵没有留下任何一点点神的心意是圣灵无法理解的，因为圣灵我们知道他也是神，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他也是无所不知的。这样我们如果想要认识神，要明白神呢，神就定义让我们必须怎么样，要去接受圣灵，而且依靠圣灵，让圣灵来启示我们神所开恩的，愿意让我们所知道的事情。这意思就是说，认识神这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也许亚当夏娃是，但是我们不是，因为亚当夏娃在还没有犯罪以前可以，但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的后代。我们因为被罪的玷污，所以认识神呢，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我们无法依靠这个世上的灵，无法依靠从人来的智慧去明白神的事情。我们不管再怎么样聪明，都无法依靠自己去明白去了解神的启示。感谢主，神完全知道我们的局限，他知道我们里面有罪性的捆绑，去拦阻我们去认识这位神。所以呢，神就在救恩的事情上面呢，为我们做了完全的预备了。怎么预备呢？就是说在外面有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并且复活为我们来赎罪，使我们得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地位，与神和好。不但如此，神也在我们里面预备了一个居所，让圣灵呢能够内住在我们里面，并且启示我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让我们能够了解神开恩所要让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救恩的故事。所以呢，我们外面有耶稣的工作，里面呢有圣灵的启示，我们呢就能够得到这个救恩的益处。所以这个救恩就在我们身上发挥了功效，我们就可以被神拯救，和他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保罗在这边呢，他进一步说到，就是这么一位同一位的这一位圣灵，是他在激励着保罗来传讲属灵的信息的。所以我们不只是依靠圣灵才能够明白神开恩让我们知道的事情，甚至在我们传讲神的事情的时候，也是要依靠圣灵，依靠他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是依靠圣灵，我们在传讲启示的时候呢，还是依靠圣灵。圣灵会指教我们当说的话语，去解释属灵的事情。这就是这一节的意思。保罗特别强调，他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这也是和第四节的意思很类似的。在第二章第四节那边，保罗说他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去传讲属灵的真理。也就是说，这意思是什么呢？要回到当时的背景，也就是说，保罗不愿意学习当时哥林多城这里面的希腊文化里面那种卖弄自己学问，那种夸大自己的才华，然后呢非常非常重视这种华丽的修辞的这种方式来去传讲真理。保罗呢宁愿谦卑自己来去依靠圣灵，保罗宁愿常常聆听圣灵的指示，然后呢以一种符合耶稣钉在十字架那种表达出来的那种谦卑生命的那种形式呢，来去传讲十字架的信息。这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呢，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耶稣却谦卑了自己，顺服神，然后呢他降卑来到世上，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然后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这些传讲耶稣福音的人，最好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生命来去传讲这个福音呢？岂不是我们应该用的方法是一种最和谐自然的方法，就是应该和耶稣基督一样，一样的那种谦卑，一样的那种不炫耀自己，这样子传福音的人就和他所传讲的那个耶稣呢，两者之间生命是和谐一致的，这样神才会祝福这样传讲福音的方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他不用人智慧所指教言语，然后也就是说第四节所讲的，他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因为那种高大上的那种说法，传讲话的那种方式，哥林多希腊文化所传讲讲话的那种方式，这是不是保罗所愿意使用的，因为这个与耶稣的谦卑的那种生命是不相协调的。我们继续来看第十四节和第十五节，在十四节十五节里面呢，保罗呢他又做了另外一个对比。很快的我们看完今天的经文，这些经文呢，保罗其实已经做了三个对比了。我说往前看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做了三个对比，他对比了属神的智慧和世人的智慧，这是第一个对比。保罗也对比了神的灵和世人的灵，这两者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二个对比。保罗还讲到说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另外一个是怎么样，是圣灵所指教的言语，这是第三个对比。保罗已经讲了三个对比以后呢，然后保罗在这第十四第十五节这边他要做第四个对比，就是属血气的人和属灵的人。这一切保罗要做这些对比都是要告诉哥林多人，他们需要谦卑，需要认识十字架，要去依靠神，这样子他们才能够成熟长大，才能真正的解决他们那种因为他们自己 生命那旺盛的那种旧生命，那种旧性情而导致的那分门结党的问题，是因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里面没有谦卑的生命，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位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的这位主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意义在哪里。哥林多人在这方面的认识是非常非常肤浅的。保罗在这边指出了属血气的人呢， 他们不领会神圣灵的事。那些属血气的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因为他们认为那是愚拙的事情。所以如果根据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什么是这个愚拙的事情呢？很简单，这愚拙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保罗在第一章的时候说到，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那愚拙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一个人认为某一个道理很愚拙的时候呢，那这个人就对这个道理就一定嗤之以鼻嘛，他就不可能热诚的去相信。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道理呢，在他身上就不会有任何功用了。所以保罗这边强调，这个十字架道理呢，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这也是补充了之前所说的，唯有领受了神的灵，才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所知道的事情。这就是说保罗杜绝了一切的可能。保罗说不可能的，能够让一个人怎么样，可以凭着天然人的能力去明白神的启示。为什么？因为人里面有一个悖逆的灵，拦阻人来去明白神的启示。这个悖逆就是罪。而骄傲悖逆呢，这也正是哥林多教会的主要的根本原因。这里面需要解释一下，第十五节这边讲到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所以属灵的人，什么是属灵的人呢？属灵的人就是那些领受圣灵的人。属灵的人和世人是相反的，世人不领受圣灵，那属灵的人就领受了圣灵。保罗这边讲到说，属灵的人呢，参透万事。他这里绝对不是一个意思说，我们信了主，我们领受圣灵以后，我们可以了解世上每一件的事情。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不就变成神一样了，无所不知了吗？所以这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真正意思是说，那些领受圣灵的人，他能够知道的事情呢，是要远远的超过世人所知道的事情。世人所知道的是非常有限的，他们也没有办法明白这个我们这些领受圣灵的人，我们这些属灵的人，我们所知道的事情。为什么我们所知道的事情要远远超过世界上的人所知道的事情呢？原因在哪里？因为属灵的人呢，我们这些人曾经领受圣灵的人，我们是怎么样？曾经是一个不信主的世人，对不对？我们在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不信主的世人，我们也曾经堕落在世界里面的。所以一个属灵的人，他那个经历的广度，他那个经历的广度广阔的程度呢，是远远超过世人的。一个属灵的人，他不但知道他过去在世界里面堕落光景，并且他也知道他是如何得到拯救的。所以他的经历呢，包括了世人的经历。但是世人呢，却不曾经历那些属灵人所经历过的生活。所以世人呢，因此就无法明白属灵人与神之间的那种关系。属灵的人呢，里头领受了圣灵，里面有了神的那种启示，使他认识到一个世人所没有看见的，所不认识的那个属灵的世界。这就打开了一个那个属灵的人，他里面那个世界的广度，他所看到世界要远远超过世人所看到的世界。待会我们会举例，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将要比世人更加明白，我们是从哪里来，将来要到哪里去，我们也知道世界的结局。因此呢，我们就更能够明白，应该如何在这个世界上面来数算自己的日子，来去度过我们在世的日子。我们会比世界上的人 更有一个永恒的角度和眼光。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节，第16节。第十六节，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是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啊。保罗在这边呢，他是在引用了旧约以赛亚的这一段经文。旧约以赛亚，对不起啊，这少了一个以赛亚哈，不是赛亚啊，以赛亚书第40章12-14节。保罗引用这段经文，我来念一遍这段经文啊。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伸斗神大地的尘土，用秤秤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路指教他呢？所以以赛亚在这边，先知以赛亚在这边问了好多好多问题，对不对？这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是 yes 还是 no 呢？都是 no， 所有答案都是 no， 没有任何人能够去测度耶和华心，然后没有任何人能够指教耶和华说你应该做这个，你不应该做那一个，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回到这一个第2章的第16节，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是我们有基督的心呢，没有任何人可以有智慧，可以给神呢去下那个指导棋，告诉神说你做这个，你做那个。神的智慧已经完全的超越人的想象。我们以为自己科学进步，对自然科学有了了不起的认识，比起过去2000年以前的人。但是呢，当我们越了解自然界，就应该怎么样？就应该越敬畏神，因为我们知道，越会知道说我们不知道事情更多，这就像以赛亚一样，我们就不得不赞叹说，谁曾经用手心去量珠水，用手的虎口呢量苍天，用伸斗来神大地的尘土，用秤来秤山岭，用天平来平冈岭呢？我们会跟以赛亚一样，我们真是赞叹主，太了不起了。但是呢，我们也感谢主，神虽然如此的崇高无法测透，但是呢，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这一节圣经第16节，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所以神开恩，让我们能够知道神启示给我们知道的事情，我们里面就有基督的心了。我们能够明白基督他所愿意开恩让我们知道的事情。神呢，他并没有因为他的崇高，然后因为我们的渺小，我们的差距这么大，神呢就不告诉我们这些重要的事情。所以这第16节讲到说，谁曾经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所以神的一心思意念这么样崇高，没有人能够教导他，但是神降卑自己与我们联合，赐给我们基督的心，使我们可以了解神的事情。感谢赞美主，这就是这一节的意思。所以特别我们需要留意保罗这里的用语，他引用这个旧约以赛亚这刚刚念的这段经文呢，那里呢是说到主耶和华，但是呢，保罗这里的结论提到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所以这里是有很丰富的意思在里面的。因为保罗呢，他经常在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呢，就把旧约中的那一位主耶和华 与这个新约中的这个耶稣基督对等起来了啊。所以旧约的启示呢，是围绕在耶和华三一神的身上的啊。但是呢，到了新约呢，神的启示呢，它就进一步的实体化啊，英文叫做 substantiate 啊 ，substantiate 要进一步的实体化，要具体的怎么样？三一神的启示呢，要具体的呈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就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什么是信呢？信就是旧约所盼望的，然后到了新约呢，这个盼望被实体化了，被 substantiated， 基督成为那所望之事的实底。所以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我们有什么特征呢？有什么使得我们和这世人不一样呢？就是我们里面有基督的心了。我们明白接受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明白呢，基督就是神，而且我们明白这位神耶稣基督呢，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了。耶稣成为我们一切的祝福，满足了我们一切属灵的需要，也满足了我们救赎的需要。而这样的认识呢，也正是哥林多教会所最需要重新的去深刻认识的，好叫他们的教会生活能够活出一个谦卑的生命来，他们就会以基督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他们就不会这样分门结党，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这个彼得的，我是属于这个亚波罗的，属于谁的，这样不再是会有这种分裂了，因为过去那是以人为中心的，那是对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认识不深刻。如今保罗告诉他们说，他们最需要的就要深深的去认识这个真理，这样他们的教会的生活就重新的开始会以基督为中心，这样子他们就不会有分裂的现象了。所以我们很快的今天看了这十一节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呢，对于哥林多的教会，甚至呢，对于我们都非常宝贵的。我们先来说对哥林多教会复习一下，他们的问题呢，就是他们分门结党，这是因为他们不成熟嘛。保罗就提醒他们，他们里面有一个宝贝的圣灵，圣灵又指教他们，使他们认识这位荣耀的主，并且认识到他们将来要得到的那个荣耀，那个荣耀呢，与属世的暂时的荣耀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哥林多人，保罗催促这些哥林多人，他们应该去羡慕，去向往那个方向的，羡慕那永远的荣耀。但是如今呢，他们还不成熟，身份上面来讲他们是基督徒，但活出来生命呢，却与世人差不多，他们高举的还是人，而不是高举神。所以保罗要他们调整他们眼目，更深的定睛在主耶稣身上，要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是保罗在这边要告诉他们，神的智慧要让他们更深刻去认识。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呢，特别在今天美国的处境，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讲也很有意义的。所以在接下来 十多分钟里面，请容我在这边，在应用的层面上面，来分享一点牧养的信息，就让我呢超出教会这个范围，把经文今天的经文的应用性，扩大，借着今天的经文来去多点认识我们当今世界的格局和世界的局势，好不好？好，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里面已经有了从圣灵而来的一种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这今天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智慧、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神的智慧呢，保罗告诉我们说，是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呢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是很宝贵的啊。保罗所讲的那些有权有位的人，可能让我们的第一印象想到哪？想到什么呢？就想到今天这些政治人物，对不对？他们是有权有位的。但是呢，从广义来说，有权有位的人也包括一些非政治的人物。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所讲的那些智慧人、文士、世上的辨识，这些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社会的精英分子，对不对？他们都算是有权有位的人，他们有话语权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来看今天美国，不只是从政的人可以成为有权有位的人，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那些新闻媒体的大亨，好莱坞的大亨，科技业的大亨，他们今天呢势力也庞大到一种程度呢，甚至可以凌驾到政府之上，所以呢他们也可以算是今天的有权有位的人。如果我们对美国今天的局势有一些了解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有权有位的非政治形态的这些人物呢，他们和政治的人物本来是应该划清界限的，比如说媒体，对不对？媒体要监督政府的，但现在不是。这些有权有位的人呢，和这些政治人物呢，越来越有一种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已经在美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一个势力，他们要一起联手，一起联手呢，试图要把这个美国传统信仰的这些元素，传统信仰的元素呢，要从学校、从政府、从社会、从文化，从各个层面里面一个一个的把这个传统信仰的这个元素呢给消灭掉。也就是说他们呢判定了这个信仰是有害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信仰对他们的权势是不利的，是有挑战性的。他们所做的就和当年罗马政府和那些法理赛人所做的是一样的。这些人因为没有圣灵在他们里面呢，所以他们不认识怎么样，不认识荣耀的主，也不认识神所赐下来的那个荣耀，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世俗的荣耀，所以呢他们就要一起起来抵挡神和他的受膏者。他们就像诗篇第二篇所讲的，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我们要脱离这个传统的信仰，然后要把美国传统信仰给推翻。但是神呢，我们的主呢，却要在天上来嗤笑他们。他们追求什么样的世俗的荣耀呢？我们今天用这个华尔街那些大亨作为一个例子，我们来观察一下。首先我们要说这个华尔街的人，我们常常讲华尔街的人到底什么意思啊？他不是说那些住在华尔街的人，不是住在华尔街，因为华尔街不是居住的地方嘛，那边只是工作的地方。所以我们说华尔街的人，那 是什么意思？那是指的有一批人，他们是透过华尔街的那种操作来致富的人。他们中间的有一些大亨呢，正试图怎么样掌握世界的金融，甚至世界的政治。我们知道在物质界里面呢，我们学过物理的很清楚，知道质能怎么样可以互换，对不对？物质和能量可不可以等价的转换，可不可以？可以嘛，质能可以互换。同样的呢， 金钱和权势，金钱和权势也可以互相转换，因为金钱可以在政治上得到政治上的权势，然后呢这个权势呢最后借着政治呢又可以怎么样得到更多的金钱，这两个是可以互换的，金钱和权势。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几乎所有的华尔街大亨呢他们都要支持这个全球化主义。等一下我会绕回到我们的今天经文，几乎所有的华尔街的大亨他们都要支持全球化主义。全球化的意思是什么？全球化意思就是说他们倡导移民，倡导这个自由贸易，倡导降低关税等等，这些听起来好不好？这听起来是非常不错的概念，但是在实践过程当中呢，因为人性贪婪的缘故呢，就浮现出来很多的问题。所以全球化它本来是好的，但它现在它坏的作用已经大过了它好的作用，这就是问题所在。这些华尔街的大亨支持全球化，因为他们是这个全球化浪潮，在过去二三十年这全球化浪潮里面的既得利益者，全球范围已经成为这些人呼风唤雨的领域，他们可以借着金钱控制各国的政治，最后又借着政治呢反过来呢捞到更多的钱金钱。这些人已经超越了国界，经常不受这国家法律的管辖。既然富可敌国嘛，但富可敌国呢他们就会想尽办法去控制每一个国家，甚至包括美国在内。这就是这些全球主义者背后的真面目。这对我们来讲是很为难的，因为某种程度上面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且在北美就业的这些人，我们呢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之一，我们在这全球化浪潮里面也分到一点好处，可以说呢我们是在这个浪潮里面打工的，我们借着这个浪潮呢赚到我们生活所需。我们并没有像美国中部的那些铁锈带的那些人，他们有那种切肤之痛，所以我们怎么反对全球主义呢？是不是很难呢？非常困难。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我们不是教会吗？我们不是属灵的吗？这个世界上发生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我们就要讲到这个关系了。最重要的，我们要在这个既是在全球化当中我们是受益者，但是我们也看到全球化所带来的这种很多贪婪金钱的这些政商关系存在。所以最重要的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要依靠我们里面的圣灵，来借着圣经的一个启示呢，让我们能够超脱我们自己的利益之上。很重要，我们看待这个事情世界，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超脱我们自己的利益的，然后呢对这整个世界的走向和局势呢，我们需要采取一个从神的而来的眼光来去看待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教会是世界的光，教会不是脱离世界躲在山上里面去在那里修养，教会必须要对世界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有属灵上的警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用从神而来这个眼光来看待今天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因为圣经早在2000年以前就已经预言了这个世界的局势。在主耶稣要再来之前呢，全球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为这正是为了那个少数人呢他能够控制全球来做铺路的。因为启示录已经告诉我们到了末日的阶段，有这么样一些经文说到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有没有 这一节经文？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所以有一位敌基督他会兴起来， 他要建立全球化的新秩序，他要在短暂时间里面呢成为全世界领袖，他要控制整个世界。所以这些全球主义者呢，其实呢就是巴别塔的再集结，迟早他们的真面目会越来越显明，他们要集结在一起，说着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属灵上的语言，灵界的语言，也就是分享他们相同的价值观，他们要控制全球，实践巴别塔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传扬他们的名，要传扬他们的名。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的？我们知道，我们在礼拜五查经的时候，我们查过巴别塔，对不对？巴别，我们说过巴别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巴比伦。巴别是希伯来文的翻译，按着发音来翻译过来的。但是你若用希腊文的发音翻过来，就是巴比伦。所以巴别塔有的时候我们也称为巴比伦塔，巴别和巴比伦是同一件事情。虽然旧约的巴别塔不存在了，但是呢，巴比伦的那个幽灵一直都没有从这世界上消失的。巴比伦的背后呢，就是撒旦。所以圣经说，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照样魔鬼也是一样，魔鬼也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所以巴比伦背后的那个幽灵，巴别塔后面那个幽灵，也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仍然在这个今天我们的空中执政掌权。今天那些全球主义者，他们是少数世界精英集结在一起，他们使用庞大的金钱去腐蚀这个全球的国家和政府，也包括今天的美国。所以很多的那个利益勾结，盘根错节在一起，吸引了更多的精英加入，大家就在那里谋求私利，就为这个世界呢制造一个新的秩序，新的这个政治正确，新的这个道德标准。他们不要神，他们要和神去抢夺那个道德的制高点，来去摧毁这个基督的信仰。这就是今天所发生的事情。现在的局势的发展已经距离这个末世呢又更进一步了。这些呢由东方和西方联合组成的这种全球主义者，他们正在为这个末日世界性的巴比伦来铺路。这里面会有美国，这里面会有中国，所以世界正在集结，像巴别塔一样要联合在一起，国和国要联合在一起，所以政治、经济、文化、媒体、教育这些都要联合在一起，这些都是在为敌基督来铺路的。这就是启示录第十八章那里所描述的巴比伦，末日那个巴比伦。最后呢，全球性的这个政治和经济要合而为一，国与国也要紧密的联合在一起。那么启示录他用了一个非常讽刺的说法，他说什么？他说巴比伦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呢，神已经想起来了。这个巴比伦的不义啊，神已经想起来了。我们都知道神会忘记吗？神是全知全能的神，神怎么会忘记呢？当然不会嘛。所以那里是用一个讽刺的说法，那是一个讽刺反讽的说法。那里告诉我们说，末日的这巴比伦和旧约那巴别塔那个巴比伦其实是同一个灵，世人要联合在一起，我也要传扬自己的名，而不是传扬神的名。巴别塔和末日的巴比伦相隔有几千年的时间， 好像神连神他都要忘记了，太久了。但是神怎么样？忽然想起这个巴比伦，想起他的罪恶滔天啊！所以神呢，他就会突然的伸出手来啊！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神会突然的伸出手来，摧毁，彻底的摧毁这个联盟，全球的这个联盟啊！这正如神在旧约呢对巴别塔那群人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好，今天回到今天的经文。那么今天经文给我们什么安慰呢？我们今天处在这个局势里面，我们是全球主义全球化浪潮里面的一部分的受益者，我们也是受益者，但是我们又知道这个全球主义它里面的那么肮脏龌龊的一些事情。当你越来越知道美国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了以后，你越来越发现说这是国际之间的一个联合，你越来越发现说这是一个政商的一个联合，这么多龌龊肮脏的事情，我们怎么样自处呢？今天经文给我们什么样安慰呢？弟兄姊妹，世界的结局近了，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但是呢，神在末世以在万世以前已经预定我们得荣耀。如经上所记呢，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就是我们的福分，这是神的智慧。这个智慧呢，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如果知道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他们就不会做他们今天所做的事情，要把这个传统美国传统信仰给推翻。我们今天看到世界黑暗的权势越来越强大，他们要摧毁地上对神的信仰，他们要把荣耀主再次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坐在天上宝座的必要嗤笑他们。所以让我们不要跟从这些人，不要在他们的恶行当中有份。我们感谢主，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界上来的灵，乃是神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知道的事情。神真是开恩了，要叫我们身上没有受的印记。神开恩让我们知道属灵的事情，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就保护了我们，不叫我们在这末世里面随波逐流走向灭亡。所以弟兄姊妹，世界的结局近了，感谢主他已经预先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好叫我们不至于太过失望，太过退后，太过灰心。神是预知一切的，神是伟大崇高的神，我们要赞美他，因为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是我们是有基督的心呢，在乱世当中我们最大福分就是你基督的心呢。我们不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神实在是开恩啊，我们要感谢主，谢谢他让明白这一切，属灵的人参透万事。这是我们在末世这段时间里面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我们里面有基督的心。弟兄姊妹，我们明白其中福分有多大吗？今天的信息我们就停在这里。
你要先欢迎吗？还是？哦，他好像已经不在，他已经退出。杨伯伯，对不起啊，杨伯伯说一句话。我想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是想这个，就是为了这个税务上面deduct 的原因呢，就是说要赶在年底以前，把奉献交给教会的呢，那请大家要注意一下，那个银行的 bill pay 一般会花1个星期到2个星期才会 deliver。那教会一般这个最后的奉献截止呢，就是一过了年马上就会开奉献箱。那12月以前的都算在2020年，只要日期写的是二，就是2020年的日期的话，就会算在2020年。但是，如果那一次开了以后，如果再没有收，就再收到的话，那就算在下一年。所以还请大家就说早早计划。另外就是我自己发现我10月份寄的支票教会没有收到，虽然说就是这是从银行寄的，虽然说呢就是那个支票不会被兑现，因为它的抬头写的是 UCCCI，我相信别人也没有办法cash，但是呢我是希望就是收到这个收据以后呢，大家清理一下自己看一下是不是。所有的支票都教会都收到了，然后都已经存进去了。好，就这样提醒大家一下。好，谢谢。
我们一起祷告，好。主耶稣，在你离开世上的时候，你安慰你的门徒，叫我们能够知道你已经胜了世界。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虽然在这个末世的阶段，主啊，这世界是如此的混乱，我们也在人在当中。主啊，求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来安慰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最宝贝的。主就是我们里面有圣灵居住在我们心里面，主啊，在那启示我们 里面是有主住在我们心里的。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是最大的福分，这是永远的福分。主啊，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荣耀。这世界上有权有位的那些人，他们可悲可叹，因为他们如果真正知道那个荣耀，他们就不会把我们的主给钉在十字架上了，他们就不会做着他们今天所做的这些事情。主，求你怜悯他们。主耶稣啊，求你一方面怜悯他们，求你也一方面在我们里面做更大的感动工作，让我们能够从这样子的一个福分当中，我们心里面得着安慰。主啊，我们在这世界上面，我们就失去了万有，主啊，我们得着耶稣，主啊，都是值得的。因为保罗已经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主，你是我们一切最美好的那一位。主啊，我们就算失去了我们一切，主啊，我们只要有了你，主，我们胜得万有。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谢谢你将你自己赐给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现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